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一章一至四节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在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利未记》所记载的内容就是由这里开始了。会幕已经做好，神要教导百姓怎样在会幕来敬拜。在整个帐幕之中呢，有一小部分叫做会幕，而会幕里面就有圣所和至圣所，这两部分呢是用幔子来到隔开。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神在至圣所里面向摩西显现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七节提到的会幕，这个呢是在帐幕做好之前摩西朝见神的地方来的。学者普遍认为那个会幕和利未记所讲的会幕呢是有同样的功效。利未记告诉我们，祭牲和献祭是可以交替使用的。通常那些特别指出的祭牲祭品就被称为祭，好像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等。人向神献祭呢，就是将祭物烧在祭坛上。在旧约时代，献祭是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同神和好的唯一途径。不同形式的献祭有不同的意义，因为每一种祭祀都和特定的生活处境相关。颂赞神、敬拜神、感谢神固然要献祭，而求神赦免、与神相交也都同样需要献祭。利未记前七章讲述到各种各样的献祭以及献祭的方法。利未记一章一至二节讲到神在会幕呼召摩西，要摩西吩咐百姓来敬拜神，特别要重视献祭。在旧约时代呢，神为百姓预备罪得赦免的方法就是献祭。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清楚的说明罪使到人与神隔绝，犯罪的必要死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就规定人以献祭使罪得赦免，并且与神恢复关系。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的儿子从起初就定义要到世上来为所有的人死，代付赎价。到了所定的日子，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最后的牺牲祭，为世人的罪而死。而在之前，神就吩咐百姓去杀牲畜作为赎罪祭。以牲畜献祭是有两个目的，首先牲畜象征性地代表罪人，为人的罪来受刑；第二，牲畜的死 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可以拯救另一个生命。在整个旧约时代一直都是这样行献祭之礼。献祭具有教导百姓回转归向神的功效。而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死成为了最后的献祭。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刑罚，从此不再需要以牲畜来献祭了。现在呢，所有人都可以单单靠着信靠耶稣，领受神的赦罪，免去罪的刑罚了。利未记的一章三至四节就向我们讲述了第一项的祭，就是燔祭。犯了罪的人要带一只没有残疾的牲畜，牛或者是羊，来到祭司那里。牲畜是没有残疾的，让我们联想到圣洁的神所要求的呢，亦都是那位以后来到的真正的祭，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道德和性情上是完全的，是毫无瑕疵的。献祭的人按手在牲畜的头上，表示完全承认这只牲畜是代替自己牺牲，宰杀牲畜，祭司呢就洒这个祭牲的血，献祭的人就将自己的罪呢归于这只祭牲，于是献祭之人的罪呢就被遮盖，得赦免了。然后祭物就要烧在坛上，表示献祭者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其实神不是单单要人献祭，更加是要人心存悔改的态度。献祭其实是外在的行动，是要与悔罪，即是内心的态度改变，两者配合，相辅相成。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献祭抑或是悔改，都不能够真正除去罪，唯独神能够赦免人的罪。赦罪是出于神慈爱的本性，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来的。今天你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祂赦罪的恩典呢？旧约圣经提到五种重要的祭，分别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显祭。利未记第一章就是讲燔祭的条例。献祭的人要按照条例慎重地献祭，祭司亦都要按照条例接受百姓献给神的祭牲，并且按照规矩放在铜祭坛上面焚烧，因为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神为馨香的火祭。现在我们一起看看献燔祭的仪式。利未记一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要摩西话给以色列人听，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阿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燔祭的献祭仪式首先是要选合适的祭物，即是正确的动物。罪人将祭物带到会幕的入口去和祭司会面，罪人要亲手杀死祭物，因为这只祭物是代替罪人受死的。当然是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里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去死。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加确切的讲法就是，是你是我的罪钉死了基督。有些人争论说，到底是哪个应该为基督的死来负责呢？他们可能指控宗教领袖、以色列国或者是罗马帝国。但事实是只有一个，如果我不是罪人，你不是罪人，就没有人能够将基督置于死地。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一个祭牲必须要死。无论是罪人为自己的罪献祭，亦或是祭司为国家的罪献祭，都是要将祭牲杀死，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日只有基督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祭牲死了之后，祭司要将血 洒在祭坛上。血代表生命，洒血的动作就代表献上给神。在坛的周围是指到呢，在燔祭坛的周围将祭牲的血献在神的面前，使献祭的人在神的面前得到饶恕。如果不将血献在神的面前，罪就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了。利未的一章六至九节记载神对摩西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阿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阿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呢，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着规矩来做。神不喜欢混乱，祭物要切成一块块，这样才能够完全的打开，比较容易烧成灰烬。让我们去联想到主耶稣的。2000多年来，主耶稣内在生命是完全的敞开，接受检验。他受到的考验呢，超乎任何人。而他引起的争议呢，也都无人能比。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是这样，到今日仍然是这样。主耶稣依然在问着，你们说我是谁？每个人的回应讲法呢，可能各有不同，甚至有些讲法呢是亵渎神的。但是希伯来书7:26就讲到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耶稣基督经历历世历代的检验，他仍然是那位全然美好的救赎主来的。利未记1:10-13记载，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阿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请注意一下，祭物呢是要切成一块块的，完全的敞开。祭坛上要有火，火呢并不完全是代表地狱、复仇或者是神的震怒的。虽然呢有些人解释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了负面的解释，但是当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呢，是显现在燃烧荆棘中的火。咁呢度嘅火呢，就唔系负面嘅意思吓。火系可以代表炼净嘅能量同埋神嘅大能嘅。马拉基书3:3话：，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火呢系神嘅大能，系无法抗拒嘅。有时毁坏，有时炼净，有时消灭。咁就要睇神施展大能嘅对象而定啦。燔祭呢，让人联想到基督对神全然嘅委身、全然嘅奉献。如果我哋系以心灵同诚实敬拜神嘅，就应该存住呢一种最基本嘅态度啦。申命记4:24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亲爱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用浑水摸鱼的态度来到同神吐交情，这样是绝对行不通的。难怪今天有很多慕名的虚假的事工。我衷心的在这里强调，除非你让神炼净你的生命，否则你就不是服侍着神。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圣洁这一回事。在教会或者个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是多么需要圣洁。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一章十四至十六节经文记载：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周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贫穷是不能够成为不献祭的理由的，因为贫穷的人可以用雀鸟去代替牛或者羊，人人都有能力献上一只小鸟。你有没有注意到，根据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的记载，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父母所献的是斑鸠。主耶稣的父母是穷人，耶稣出生在穷人的家庭里面。神让那些因为经济苦难没办法献绵羊或者山羊的人，是可以献斑鸠、献雏鸽，表明神救赎的恩典不会是因为贫富贵贱而有所差别的。利未记一章十七节，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是第一章第三次提到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了。将献祭的理由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让人联想到神眼中的基督。利未记六章八至十三节说明燔祭的律法，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八至四十六节记载了亚伦和祭司为以色列民分别在早晨和黄昏向神献祭，这个是称为不可间断的燔祭。今日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也都不断的献上，永远为我们代求。有一位大主教呢，写了一本古老的书籍《病患探访手册》，其中呢有一段文字很精彩的描述了基督作为代求者的角色。他是这样说：牧者要问病患者，你相信唯有基督的死才能够拯救你吗？如果病患者回答是，牧者就要对他说，趁着你的灵魂还在你的肉体里面，要完全地相信基督的死才是你唯一的拯救，不要相信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要将自己完全地交托在基督的死，单单用基督的死来覆庇、保护你。如果神要审判你，你就说，主啊，我将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你的审判和我中间，不是的话，我不能够面对你的审判。如果神说你是罪人，你就要说，主啊，我将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我和我的罪中间。如果神对你说你当受咒诅，你就要说，主啊，我将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你和我所有的罪中间，我献上他一切的美德，代替我应该有而没有出现的德行。这样的话，那位从会幕中赐下应许的神就会对你说，这位基督，神的羔羊，真正的燔祭，将蒙悦纳，成为你的赎罪祭。这个就是燔祭的律法，神悦纳耶稣，神透过基督来看我们，因此神亦都悦纳了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但如今 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以基督为祭放在你和你的罪中间呢？基督为你流出宝血，你有没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活呢？你相信基督吗？在神的眼中，唯有基督为你的罪献上的祭才能够蒙神悦纳的。你是这样看基督吗？你是不是还尝试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善来去取悦神呢？这些是神所不会接受的。神只是接受基督为你所做的。神将基督的义算为你的义，所以请你相信主，靠主而活。燔祭的条例呢，亦都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六章，在那里的八至九节就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当会幕设立在营区而不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呢，燔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间断的，供物要放在祭坛上面彻夜焚烧，好让整个供物都烧成灰烬。这样就让人想到耶稣基督是不断的献上。根据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的记载，只有主耶稣能够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主耶稣祷告之中就展现了这种慈爱和信服。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说，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咁亦都表示下，我哋系应该呢，好似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哋都会希望能够经常做到神所喜悦嘅事。但系呢，只有基督能够讲咁样嘅说话，我哋系唔能够。当我哋爬上祭坛，碰上熊熊烈火，炙热难耐嘅时候呢？我们又会爬回来的。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是能够持续不断的信服，以致得着生命的粮。你记得吗？撒母耳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来到去责备扫罗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命。神不允许我们空口讲白话的。神所要的是什么？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利未记六章十至十一节，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神呢，甚至连祭司袍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的。祭司不单止要穿了圣袍，还要穿细麻布的裤。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一定要完全被遮盖。神的教导就是，神不接受出于血气的服侍。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话：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神是不接受出于血气的服侍，只是接受从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话：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跟着祭司是要除回圣袍，换上干净的衣服，将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这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彻底的除去罪。祭坛上的灰代表罪的审判，而这些灰都是受到污染的，一定要拿到营外洁净之处。罪的污染是几咁严重呢？利未记六章十二至十三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在这里再次提醒祭司，坛上的火不能够间断，早晨添上新柴，为全以色列人献上燔祭，这个是早晨的献祭，跟着才献上平安祭。祭坛上连续不断的火提醒着我们，神的火是不间断的。对于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这个是神震怒之火。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